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谢欣。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5月号，题目是《体育运动已全面商业化》，撰文的是江大卫。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圣火已经是在希腊奥林帕斯希拉神子的位置燃点。圣火的火炬将途经全球接力去到巴黎的运动场。现代奥运会是在1896年由法国人古巴田发起的，希望透过体育运动来推广国际和平。根据古希腊的传统，在奥运会举行的期间，各国都会是停止战争的。今年俄乌和以巴的战争却是没有停止迹象。战争和冲突甚至会令到奥运会出现变数，起码都增加了保安的支出。古巴田出身贵族的家庭，有男爵的衔头。在19世纪末现代的奥运会发起的时候，仍然保留住贵族参与的传统。描写20世纪初英国贵族生活的连续剧《唐氏庄园》，里面的贵族即使是已经家道中落，仍然是发展个人事业和职业为可耻的，因为贵族绅士是不需要靠职业或者是事业来到谋生的，花精神参与活动纯粹是为了兴趣、责任或者是荣誉。所以在这个时代背景出现的奥运会，要求运动员参赛的资格是业余的，为了荣誉而不是金钱而投身运动。不过为了达到顶尖的水准，运动员是要付出数以十年计的全时间训练，加上教练、体能训练员、医疗人员、体育设施、场馆，真是在在需材，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加拿大唯一一次主办夏季奥运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在1976年，满地可的奥运主场馆未能够如期完工，超支令到市政府负债，经过了30年才还清，同时还创造了一项负面纪录，就是首次亦都是唯一一次主办国在金牌榜上无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入侵阿富汗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杯葛。1984年商业元素的介入令到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大赢家，商业赞助、广告收入、电视转播权令到世界发现运动是有利可图的。运动可以成为一项受欢迎的娱乐节目，带来极大的商机。自商业的元素介入之后，就打破了业余的神话了。顶尖的职业运动员才是票房的保证。1992年美国的 NBA 梦幻队的出现，令到奥运业余运动成为了历史。目前除了极少数好像拳击、摔跤之外，都容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为了争取奖牌，加拿大更加推出拥有颁奖台的计划，资助有潜质运动员的生计，令他们可以全时间的锻炼。吊诡的就是最成功将运动业余化、商业化、企业化的美国，却是成为保护运动员维持业余的堡垒。在奥运会职业化之前，美国培育了最多运动员的土壤是大学。美国大学运动联盟坚决地维护大学学生运动员的纯洁业余身份，严禁他们收取金钱的回报。于是其他大学生在学的期间可以兼职拍电影，拍广告赚钱，创业建立社交网络平台。 赚几多都唔会受到大学嘅干预噶。但系作为大学嘅运动员，就唔可以收取金钱回报啦。大学嘅运动本身已经系一项商业活动啦，例如足球、篮球嘅门票咧，按市场价值嚟定；球衣按市场定价，教练嘅薪酬亦都系市价。不少大学的体育部门每年的收益是高达两亿的。两年前刚退休的杜克大学篮球主教练阿咪，年收入接近1000万。阿拉巴马大学足球主教练阿力，他的年薪是超过了1000万。大学正教授平均年薪都是只有15万。唯独球员因为身份是学生，是没办法在庞大的收益中分享到自己努力的成果。他们可以说是被剥削的一群，他们的指望就是万中无一的机会成为了职业球星，赚取天文数字的薪酬和广告代言。对于大部分付出的努力却挤不入职业球坛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三四成连大学学位也都没有得到，就两袖清风咁样离开校园。付出咗汗水却享受唔到回报，感觉系受到剥削嘅学生运动员，终于动员起嚟争取咗权益。佢哋向州政府同埋最高法院要求维护自己嘅权益，简称为名字、样貌、形象。学生运动员凭自己的知名度、样貌、形象出席了商业活动，将自己的姓名和样貌印在球衣上面，或者是替商品卖广告，以获得金钱的回报。校友又可以组织支援会，捐赠金钱去拉拢出色的运动员为自己的学校效力。连不太重视运动的长春藤名校篮球队亦都在今年三月成立了工会，今后学生运动员可能要证明为学生雇员运动员。总而言之，学生运动员业余的身份已经变质，他们在在学期间已经可以凭自己的运动技能和名气获得金钱的回报了，一如其他当明星和当歌手的同学一样。维护业余体育活动不受金钱污染的努力变得徒劳无功。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个月报2024年5月号，题目是体育运动已全面商业化。撰文的是江大伟，我是谢恩，多谢你对浩个月报聆听版的支持。